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0月29号，公元2009年12月1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代表向中国环境副部长递交西藏环境报告。外媒涉藏新闻在藏区被严控，退耕还林使30万藏人失地。美国促中国保护西藏新疆民主权利，西藏流亡政府称与中国政府会谈感到沮丧。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接受了由西藏流亡政府与民间代表递交的一份西藏环境研究报告。作为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出席会议的环境与发展项目负责人登兹诺布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昨天14号在哥本哈根，中国官方代表在上午举行中国气候专家演讲时，在西藏代表中只有他一人进入到会场，并向中国气候专家提出有关如何有效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问题。在提问前做介绍时强调自己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之际，在场中方代表感到非常惊讶。之后下午，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发表演讲时，他没有被允许入场。邓兹诺布表示，昨天下午3点，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演讲结束后，在返回途中，他来到李干杰身边，并向他握手做自我介绍，同时与伊条哈达一起递交了一份西藏环境研究报告，并向他强调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有关西藏的环境问题，希望他予以关注。李干杰当时欣然接受了这份报告。登兹诺布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和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组成的西藏第三集队昨天在哥本哈根还分批向与会的世界各国代表递交西藏环境研究报告，呼吁关注西藏气候与环境问题。该活动也得到政界与民众的支持。另外，来自16个国家的35名国会议员联署向正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呈交公开信，呼吁重视西藏气候变化对全球的影响。公开信指出，西藏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被称为北极和南极以外的世界第三极，但是目前西藏高原正在以2倍的速度变暖，给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影响，同时冰川急速融化，给靠着西藏水资源生存的下游数百万人造成灾难性的危机。议员们在信中表示，根据科学家证实，中国政府的土地使用政策使西藏快速城市化，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不仅加速全球变暖，同时严重破坏西藏的生态环境。公开信强调，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游牧民定居政策声称可以减轻气候变暖的负面影响，但是这一政策意味着在这种环境危机中，藏人被剥夺了他们的土地管理权，同时被迫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意大利国会支持西藏组织主席梅卡奇表示，西藏高原的环境退化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影响全球的问题应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获得解决。中国政府的政策损害西藏游牧民的生活利益，而且西藏高原的自然资源得到保护，不仅对藏人，同时也关系到亚洲和世界的数百万人的生计。因此，我们敦促哥本哈根的气候谈判能够重视西藏高原的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并予以解决。公开信呼吁气候谈判代表在会议上就应对西藏高原气候问题考虑3个重点，分别是：首先，让国际独立科学家评估西藏高原的生态系统、水资源和土地使用政策，这将有助于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恢复草场退化；其次，让拥有数千年的游牧经验的西藏农牧民参与 保护西藏高原自然资源的治理与决策工作，以减少草场荒漠化，来减轻气候变化对牧场的负面影响。第三，鼓励跨国集团包括所有区域和地方利益相关者来协助治理西藏高原的水资源，这种多国合作将对减灾具有效益，同时能促进公平的适应战略，来减少水资源危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防止藏区通过卫星收听收看境外媒体有关西藏的报道，中国政府近来在藏区加强了严控措施，并强行没收藏人家庭中设有的地面卫星接收器。另外，中共在西藏实施的退耕还林工程已经使30多万藏人失去土地。据一位近期从西藏流亡抵达尼泊尔的藏人向本台表示，在西藏境内广大男女老少藏人平常喜欢收听收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言教和传法，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在内的国际重大涉藏新闻。但是中国当局除了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站大幅宣传国内官方新闻以外，严禁藏人收听收看境外涉藏新闻。消息人士透露，在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境内，部分条件好的藏人家庭有些合资，有些个人出资设有地面卫星接收器，但是在今年10月份，中国当局突然在当地展开搜查行动，并以不经许可擅自安装为理由，没收了所有地面卫星接收器。消息人士说，在定日县曲洛乡，当局没收了3台合资购买设立的卫星接收器，另外村民尼玛次人私人买的1台接收器也被没收，而其他乡有的也都被没收了。消息人士还表示，近日在定日县，中国当局派遣技术人员在每户有电视的藏人家庭中强行安装有线电视接收器，让藏人只收看中共自己传播的新闻。消息人士说，被中共强行没收的地面卫星接收器在新买的时候共计花了3000元中国人民币。另外，中国政府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以来，已经有46个县的306000农村居民失去了土地。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消息，所谓西藏自治区退耕还林工程从2002年启动以来，截至今年11月底，这一退耕还林工程已经完成了25万亩。退耕还林工程使全区7个地、46个县的306000农牧民受益。消息指出，退耕还林的各项补助也增加了退耕还林户的经济收入，目前工程区农牧民人均增收达764元，退耕农户户均增加收入4448.8元。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问题研究所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这一退耕还林工程已经让306000农村居民失去祖辈留下来的土地和传统的谋生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这批藏人怎能从中受益。西藏问题研究所指出，世世代代靠着务农和放牧生活的农村藏人，仅靠着中共发放的一点补助，又怎能在今后的新生活中维持生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要求中国能够保障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允许人们享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据外媒综合消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昨天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谈21世纪人权。希拉里说，美国坚决认为和平宣扬改革主张者不应遭到起诉，例如08宪章的起草人。希拉里表示，美国希望同中国和俄罗斯保持积极的外交关系，同时在 人权方面进行直率的讨论。他说，在中国，美国呼吁保护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允许人们自由表达意见和享有信仰自由，并允许公民社会和宗教团体在法律框架下向前推进他们的主张。希拉里还表示，认为美国必须保护人权或者保护国家利益，两者不可兼得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认为推进民主进程的唯一方法是胁迫和孤立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另外，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上周三9号在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内会见了5名中国维权人士，其中包括西藏抗区高僧瀑布次仁仁不清的辩护律师江天勇和李方平，另外3人分别是律师张凯、网络作家王光泽以及教会维权人士戴金波。在2个小时的交谈期间，美方主要是想进一步了解中国当前的人权状况。当日其中一位参与会面的维权律师江天勇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们主要反映了3点问题。江天勇说，第一个问题是人权捍卫者该确保能正常工作，这种正常的权利不应该受到非法的干涉。第二是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第三个就是包括每个公民有言论自由。江天勇向美国大使表示，若这3个人权问题得到重视，相信中国社会自由发展便能够向前迈进。而这次会面证明了中国人权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李方平和江天勇指出，洪博培向他们表示，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日后将与有关当局就人权方面做出交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维护民众的信仰自由和合法权利，并指出将来仍有机会继续会见中国法律的维权律师，共同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另据消息，美国政府昨天14号发布声明，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遭到起诉的中国大陆异议人士刘晓波，同时欧盟也发布声明，要求中国无条件释放刘晓波。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我们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尊重以和平方式表达对自由的渴望的所有中国人的权利。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代表27个会员国也发表声明说，欧盟要求中国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并停止骚扰和逮捕08宪章的其他联署人。此外，国际特赦组织于上周六在巴沙迪纳发起写人权信件给北京当局施压，营救中国维权人士高志深律师。除了写信，国际特赦组织也请民众一起联署表达向中国漠视人权的关切。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不清表示，与中国政府会谈感到沮丧。他说，已经敦促澳大利亚政府代表他说服中国政府考虑严重恶化的西藏问题。据澳洲新闻网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不清近日访问澳洲墨尔本，出席世界宗教会议期间接受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的专访时表示，他认为澳洲可以成为藏中展开实质谈判的协调者。桑敦仁不清表示，由于澳大利亚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关系，因此澳洲可以说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考虑日益恶化的西藏问题，并想办法予以解决。桑敦仁不清同时感叹，有些西方国家对经济利益的考虑优先于道德和人权的承诺。他说，在经贸全球化过程中，大部分政府和跨国集团都愿意在人权问题和司法问题上进行妥协，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就有关去年西藏事件方面，桑敦仁不清表示，自去年西藏事件爆发至今，和平示威活动仍在藏区继续，境内局势仍然非常紧张。他说，中国当局使用武力残酷镇压示威藏人，绝大多数藏区到处多有武装部队驻守。此外，中共对自去年拘捕的示威藏人进行非法重判，包括死刑，这些在藏区都非常严重。藏敦仁不清还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方面设法恢复与中方的沟通，尽管与中方的会谈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是双方已经举行了共计8次正式会谈。 桑多若姆钦说，与中方的对话过程是相当困难和令人沮丧的。不过桑多若姆钦表示，每次会谈都使西藏代表有机会更加明确地澄清我们的立场，我们也能够理解中共领导人的心态。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